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这个苦呢，第四章第一节又是一再重复的哈，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话我们讲过，不容易理解哈，也可以理解，但是就救恩来讲不太好理解。他受苦，我们要把这个心智当作兵器。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兵器应该是将来有福气嘛，像希伯来书说，他应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我征战的兵器，我在世上这些兵器，就是说，哎呀，忍受了这一大堆东西，如果站立得住，将来有很大的福气，所以我现在就肯忍受，我想这是对的哈。不过这里当然同样是对的啊，就是要有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这倒也很好解释。不是说我们受苦可以本身有什么让我们得胜的，这个能够断绝罪，断绝罪当然都是圣灵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但是我们在主耶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下胜过罪恶，我们这个人配合哈，用配合这两个字，靠着主的恩典配合也是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怕为义受苦啊。当兵的时候常常是少爷兵，不能够做什么事，因为你一去，不管在部队里或者是训练中心或者是真的作战，你想到就是不要死，不要受苦，不要碰到一个坏班长，不要碰到一个严厉的连长，不要碰到魔鬼排长啊就好了。我想那样好，你在当兵的时候或者成为战士的时候真的很难打仗，最好不要打仗，我不要碰到枪林弹雨，你这样怎么打呢？你刚好相反，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就是要非常英勇的把所有学到的跟这个敌人作战，或者说我真的就要学各种的战技对付，那个胆怯啊、懦弱啊，甚至被敌人引诱贿赂的那可能性就越低了。我们在世可不会有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嘞。对，我提醒一下，这是很难的。你来信友堂上班，上班当然都希望说，哎呀，就跟很多人说笑话一样嘛，离家事少，离家近啊，事少啊，钱要多啊，我们找工作都是舒服啊，钱多的，哪里有人找工作是要受苦的？哪里有人找工作说，哎呀，要很辛苦，流血流汗的？但是如果我们就在想了，如果你做工作态度就是最好今天都是悠哉悠哉，你工作会做得好吗？我不是说我们工作不要有喜乐，不要有兴趣，我说刚好相反，应该是有丰富的喜乐和兴趣，但是那我们这个肉身要有个心智，那个心智就是肉身跟那个罪恶常常配合，这配合常常就是不愿意克服自己的懒或者自己的那些体贴肉体的东西。这个不仅在工作上，这个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没办法得胜。这王明道讲过，他说他其实胆子非常小的人，共产党来的时候他一直想到就是最好不要被抓去。各位，我不能说这样想法一定不对，但太强烈了就是一种躲避现实，不要被抓去，如果被抓去千万不要打我啊，求主保守我不要经过什么被打的事情，就当然都碰到这些事情，一碰到就垮了。他说人家枪一拿出来他吓死了啊，就后来曾暂时的签了那个加入三字的那个签字哈，不过后来他当然又反悔了。就是我们当然也是希望有很清楚的理智和信仰来让我们怎么做，不过 整个彼得前书，我们整个在圣经里看到，基督徒在世上为义受苦，行善受苦是必然的。如果你想躲避这一点，那恐怕就很难刚强。那个罪不但不能与罪断绝，反而与罪有更多的联系，就是肉体会引诱你啊。那如果我们能存心存这种，我怎么苦我也不要犯罪，这样就不从人的情欲。人的情欲就是肉身，就跟罪这三个字连在一起的。只从神的旨意再视度余下的光阴，这是很伟大的一句话。余下好像不怎么好听，但是我想我们的光阴里只要有一秒钟是合乎神旨意的，那就有永恒的果效。你的光阴，你活到90岁了，你这是从自己的情欲，而且你像乾隆一样啊，真的是随心所欲，要吃要喝要玩就可以，像所罗门一样。那90年的光阴也不过是叹息而已啊。我们还有不多的年日，或者还有很多的年日。对这个不好听的信息，受苦的心智做兵器，就是对付我这个懒惰或者是不上进的肉体虚假的来克服。当第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此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度世，再世度余下的光阴。好，这句话哈，又是我们寄居的得胜的一个秘诀也好，不能没有的也好。我们从神的旨意，每个人都希望听神的旨意啊，每个人都希望是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那我们每个人也常常在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其实我常常觉得最重要不是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十诫是神的旨意，登山宝训是神的旨意，彼此相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那种原则性的神的旨意是圣经比较多讲的，那种特别的我应该到哪里工作，那个比较少讲，我们不知道，其实也没有关系。神的旨意困难的不在不知道，困难的在不遵行了。那这里讲到从神的旨意，哎呀，就是我不愿意用秘诀两个字，就是答案嘛，就是受苦嘛，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其实我讲过，不是说我们什么受苦受难好像可以成就什么，这是中国或那种苦修禁欲主义，那个是那是跟福音相反的，我们不走那条路。我们所谓是，我们绝对是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美好的，是充满了祝福的，包括肉身的。只是在现今罪恶的世界里面，肉身常常是一个下扯的力量，如同世界。虽然上帝造的，也是上帝管的，也是美好的，但是也是常常是被形容成一个下扯的力量。那我们肉身也好，世界也好，叫我们不愿意随从上帝的旨意，而我们愿意去随从而受苦的时候，那就基本上就可以得胜了。就像我上次说的，不被肉体或者情欲或者这个世界勒索，那个是从伊甸园里开始就有的勒索啊。就你不要听神的话嘛，你就可以跟神一样。或者说在旷野里面的那个勒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不要照神的话来生活，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照你的肉体的需要来生活，这些都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那一点点的偏差，是不是肉身能吃能喝像神，这些都很好的事，但是就是看那个出发点是不是顺从我们的上帝。存一个心智，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愿意肉身受苦，就不是说受苦来成就事情，而是如果遵行神的旨意，真的是常常有这么多灵肉之争对抗的话，我愿意顺从神的旨意，那可以不从人的情欲。我们也同样说过很多次，情欲我们人有食衣住行娱乐的需要，并不是错误的，但就是这些常常不服神的旨意，所以就变成一种常常成为一个败坏堕落的管道哈。能够胜过这一方面，我们能够在嫉妒骄傲还有各样的事上，还有我们自己常常最很难过的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不管是对人的怒气或者是 灰心啊、绝望啊等等，不从人的情欲啊，我们根本就是被他牵着鼻子走，根本没办法被控制，没有办法不被控制。但是以受苦的心智当兵器，我们可以度在世余下的光阴。各位，我也希望这余下光阴你不要觉得是风烛残年，剩下所剩无几哈。这余下的光阴可以是那个十字架旁边得救强盗的那个永恒的光阴，那余下的光阴也可以是加勒进到迦南地以后的余下的得胜的光阴。这种在圣经里我承认例子不是很多哈，但是每一秒钟都可以是丰富的美好的美好的光阴哈。我们当然我们也不是故意对抗现在肉身，就是好像我们年老的时候还可以一定可以做很多的事，这个恐怕是有的时候是时不与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神的旨意是与我的哈。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够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过那种日子一秒钟就已经太多了，可是我们常常也是被拖着。各位，这里随从情欲跟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还有就是情欲外邦人世界啊，这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一个不服上帝的一条路。那都是体贴肉体的事，那些东西我们还是要说本身是上帝造的，不是坏的，但是当没有服上帝话的时候就真是一于湖底了这是可恶拜偶像的事情，就是 不服真神了，这已经够了，可是人却还在里面，不但还在里面。第四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对，各位，到底谁是怪人呢？这我们赶快承认一件事，就是很多先知是很怪，我们承认很多属灵人是很怪，这我们承认，我们也承认不是每个人都要变成那个样子，但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主要是以你怪，就是你跟随主就怪。约翰来不吃不喝，人家说他是被鬼附了；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家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你按着神的旨意吃喝，人家觉得你怪；你按着神的旨意不吃不喝，人家也以为你怪。这个世界就是你不能讨他的喜欢。有的时候世界喜欢你跟上帝喜欢你一样啊，我说这是我姑且说很幸运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幸运。比如说法老也很喜欢约瑟，上帝也很喜欢约瑟。譬如说有些人喜欢，世界上人喜欢尼布甲尼撒喜欢但以理，上帝也喜欢但以理，那是最好。那有的时候是冲突的，有的时候是绝对的冲突的。事实上基本上来讲，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是一定会冲突的。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这个世界怎么逼迫耶稣就要怎么逼迫我们，怎么听耶稣的话就要怎么听我们。他有的时候在恩典中会听，有的时候不听，但是我们要采取主动。我们不是希望他听或者他不听，我们是希望我们听神。我们听神以后，我们谨慎的也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而悔改。他们会听了就非常欢喜快乐的，还是他们像那长十个长大麻风的，身体得医治很快乐，感恩的心倒不太容易出来。好，就我们看这节经文，我们要想到整个哈，就是世界以我们为怪，也不一定每个时候都是这样。不过呢，如果你长期的不跟世界一起走哈，放荡无度，这又是现在人喜欢讲的嘛，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没有人能够限制我。这很多这样的广告，没有人，你的想象力是你唯一的限制，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求神让我们再一次想到什么叫做真的自由啊，真理里的自由，灵里的自由，不是放纵肉体的自由。 他们回谤我们，他们觉得我们有问题。那么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那这问题也在这里啊，好像大家都不觉得要在他面前交账，我只要能够应付得了媒体，而且只要应付得了今天就好了，我只要应付了这一次的民调，这一次的选举就好。好像大家都是目光如豆，就看到这里，下面就不去管他了。这个叫什么？这叫掩耳盗铃，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鸵鸟把头放在沙里。我没有看到危险，就没有危险了。这就是在拖。我想全世界的人，不管他多聪明，无神论者都在拖。他不相信，他知道，但是他不相信。他知道是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讲。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是他们故意的不认识，要审主面前要交账。这耶稣讲过，保罗讲过，每一件事情都要在主面前说得清清楚楚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赶快想到说，他底下就有讲到说，我们将来到主面前，我不知道，应该也有某种形式的交账了啊，但是我们将来到主面前是被赏赐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我们不要论断，将来神会让我们站立得住的，后来我们在神的面前会得赏赐的。我们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啊，这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哈，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哎呦，这也是我们今天尤其比较内省比较强的人很怕的事情。我们到主面前会得到称赞吗？那骂一大堆吧。不，我们因信称义，主的宝血遮盖，总是称我们忠心良善的仆人。当然我相信主也会有某种程度的显出我们的一些亏欠，然后在那亏欠里面也安慰我们，也鼓励我们，也给我们新的盼望。但是那个山羊就要被就被责备了哈。我们在这也不要分析的太多，只是我还是说，每一个审判的经文就跟每一个经文一样，就是你提一个话题，你不要只用一节经文来解所有的，要用所有的解一节哈。我们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基本上应该是经文给我们的信主的都是得称赞，但是不是也会有某种程度的显出我们的不好，这个可能有。那些不信主的包括这些圣人啊、孔子啊什么，应该是最后都是被责备的。但是主是不是也显出一些他们在神学上讲的，他们对一般真理的使用也有一些良善啊？当然是可惜了，也有哈。好，我们现在不去揣度那些东西，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这个就跟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九节那个是不是死人还有机会再听福音的两处经文啊，我说过都不太可以因为这样来这样讲哈，不仅经文本身不够清楚，甚至我们比较清楚来看看应该也不是这样。我们从最直接的上下文来看哈，第五节审判活人死人，那是指主来的时候，当然主来的时候有人还没死啊，那还有其他死人都复活了，然后站在审判台上受审判，这是我们一般比较一个概括的讲法，就是有大家在主来的时候肉身还活着的，还主来的时候肉身已经死了几千几万年的，通通在主面前被审判。所以那个死人，如果照上下文来看，第六节的死人就应该是第五节的死人。如果第六节第五节的死人是一样的死人，那不但不是什么孔子时代的人没听过耶稣就死人，刚刚好相反，是那最新的那些就是在这么长一段日子里面都有福音传给他们的人。就是你说比拉多有没有福音传给他？有啊。法老有没有福音传给他？有啊，都有啊，就这些死人嘛。所以这些死人就是曾经就是在审判最后审判之前死去的那些人，都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不过下面你再看下面的， 文字，这个使人呢又有一点也给我们一点盼望，就是说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因为死人复活了嘛，你再有个肉体受审判，他们灵性却靠着神活着。那只是说这个灵性，我想又跟那个第三章十八节按着灵性说他活了哈，就他们的灵让他们肉身活着，他们的灵能活着是因为神让他们的灵活着。那这个是指什么呢？我想这个不是指每一个死人听过福音的人都能够活着，而是说福音传给人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靠着神活着，是要他们能够重生得救，有圣灵的重生，然后能够活着。也就是这个不必指着说是在某个时候才有的事情。我想从亚伯以后的每一个死人，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有福音传给他们，传给他们听了福音，他们接受了，肉身还是会死，还是会因为还是会死了，也包括受审判，但是他们如果信主，他们可以靠灵靠着神活着。就是福音的目的是要我们永远活下去的，那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把这件事弄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里我还是觉得并没有提到说一个活着的时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了以后还有机会再听福音，没有，这只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死，那么在死前神都给他们听福音的机会。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